重读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请听我读一段的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愁。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债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六油，每炉油约五十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墨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有永恒的事吗？是今天陈芳师母要带来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请朱明章执事传译，将时间交给陈芳师母和朱明章执事。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卸任之后有机会和陈牧师去一些不同的教会正道，但是只有回到怀恩堂的粤语崇拜，我们有机会听到粤语的诗歌，诗班用粤语献诗，还有妇女小组也用粤语献诗，特别感觉到很温馨。所以牧师坐在我旁边，诗班在唱诗，他就已经竖起了大拇指，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温馨。我们一起祷告。
再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自由来敬拜。主啊，愿我们都以心灵诚实敬拜，愿我们能体会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以行动回应你的心意。求主恩待讲的听的同得建立，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993年10月份的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令人心酸的照片。
在1993年10月，一份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令人心酸的照片。
摄影师 Alan Keller， 他拍下了10岁的男孩子 Jensen 吹笛子的这一幕。
而摄影师 Alan Keller 就拍下了一个10岁的孩子吹笛的这一幕。
但是这个孩子却是双眼失明的。
但是这个孩子是双目失明的。
然而造成 Jensen 失明的原因却更叫人痛心。
然而造成这个 Jensen 的生命是更加令人心酸。
在 Jensen 10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急性的痢疾，他的妈妈把他带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间医院去。
在 Jensen 10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急性的痢疾，他妈妈就将他带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家医院里面。
第二天他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全身血迹斑斑，绑着这个绷带，他被吓坏了。
第二天他妈妈就看到他的仔就绑着绷带，全身血迹斑斑，就被吓惊了。
他发狂似的追问医生，我的宝贝怎么了？
他就发狂问医生，我的宝贝怎样啊？
可是医生不但没有回答，反而大喊说， 难道你没有看到你的儿子就快要死了吗？
咁医生不但系冇回答，而且反而大声咁讲，佢话：难道你冇睇到你嘅儿子就嚟要死了咩？
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狂奔到哥伦比亚的另外一间医院去。
于是呢个妈妈就抱住 Jensen 咧，就带到去哥伦比亚另一间医院里边。
在那里，医生宣告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
医生就宣告咗令人更加心寒嘅消息。
医生说：你孩子的两只眼睛被偷走了。
你孩子嘅两只眼睛都被人割走咗啦。
可怜的 Jensen 遇到了偷眼贼，把他的视力偷走了，使他变成了一个瞎子。
可怜嘅 Jensen 咧就遇咗呢个独眼匪咧，就将佢嘅视力偷走咗啦，佢就变成一个瞎子。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奸诈的盗眼贼，就是撒旦。
其实呢个世上仲有一个更奸诈嘅盗眼匪，佢就系撒旦。
但他盗取的不是我们肉身的眼睛，而是我们以属灵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
而他所盗守的不是我们肉身的眼睛，而是我们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事的能力，
使我们的心对神的话语属灵的事情变得很麻木干硬，
使到我们的心是变对神的话语和对属灵的事情变得麻木和干硬。
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2节，我们要从三方面和大家来思想。第一，对危机有属灵的触觉；第二，化短暂为永恒的投资；第三，以忠心作为人生的取向。
而今日我哋早上所睇嘅经文就系路加福音16章1到12节。第一点就系对危机有属灵嘅触觉；第二就系化短暂为永恒嘅投资；第三就系以忠心作人生嘅取向。
我们先思想第一方面，对危机有属灵的触觉。
第一方面，对危机有属灵嘅触觉。
在比喻中的这个管家，他正面对着被解雇的危机，而他被解雇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滥用了主人的财物。
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管家正是将会被面临这个解雇的危机，而他被解雇的原因就是他滥用了他主人的财物。
从比喻中这个主人的反应证实了当时别人对这个管家的指控是真的，
而从这个比喻当中的反应就证实了当时这些人对这个管家的指控是真的。
主人说：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当时这个管家意识到一旦他失业了，就是陷入了中年危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他该怎么办呢？
咁当时呢个管家就意识到咧，佢将会失业之后咧，就会遇到中年嘅危机。佢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佢点算呢？
去做粗工，体力有限；去讨饭呢，又怕难为情。毕竟自己也曾经是负责资金管理的人才。
咁佢做孤呢，咁咧就体力又有限，佢乞饭呢，但系又冇面，所以咧佢觉得自己曾经系一个管理财经金融嘅才俊。
然而这个管家也很清楚，如今东窗事发，眼前这个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
但是这个管家也清楚知道，这件事东窗事发了之后，他眼前这个问题是不会自然地消失。
原来当时在加利利境内的土地是很肥沃的，所以不少的外地人都来这里买地，然后就租给当地的农夫来从事耕种。
在当时加利利的土地是非常肥沃，不少外来人在这里买地之后就租给当地的农夫进行耕种。
按照巴勒斯坦的惯例，这些农夫付给地主的租金不是金钱，而是用所租的地上的畜产来代替。
按照当时巴勒斯坦的惯例，这些农夫所付给地主的租金不是金钱，而是他们所草地所出产的来付出。
于是比喻中的这个管家就想到了一个对策，就是趁着自己还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使用管家的职权时，他就把那些欠主人债务的人一个一个找来。
咁呢个比喻当中咧，呢个管家就谂到一个对策，佢就话趁住自己仲有行使个管家嘅权利嘅时候咧，佢就叫晒佢嗰啲欠咗佢主人嘅人咧，一个一个咁揾嚟，
让这些人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数目改写成一个比较少的数额。
咁咧，让佢哋咧本来欠主人嘅数目咧，一个一个写得比较少嘅数目。
欠100桶橄榄油写成50，欠100大桶的麦子写80，希望借助给这些人一些好处，让他为他自己以后的事业铺路。
咁呢個管家希望咧，藉住呢啲人俾啲人嘅好處咧，咁可以自到為到自己失業之後咧，去搭好個後路。
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對主人不忠不義、濫用職權的管家，主人竟然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似乎好像不合常理。
咁令人惊讶嘅就系咧，呢种对主人不忠不义而滥用职权嘅管家咧，主人竟然系夸赞佢呢种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
很明显的，主人在这里称赞的，并不是管家这种不诚实、擅自做主的行为，而是他的机智。
好明顯咧，呢度主人喺呢度所稱讚嘅唔係管家呢種唔誠實同埋擅自作主張嘅行為，而係佢嘅機智。
究竟為什麼主耶穌要講這個比喻呢？接下來的這一句話就說明了原因。
究竟點解主耶穌會講呢個比喻呢？接下來呢一句就講明咗呢個原因。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有不同的版本翻译成，因为在应付世事方面，属世的人竟比光明的人更加精明。
现代中文译本咁讲，因为在应付世事方面，俗世的人竟比光明的人更加精明。
今世之子，指一般未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价值观，都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
今世之子是指一般未信的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世界的影响。
光明之子是指属上帝的人。
光明之子是指属上帝的人。
也许我们会问，难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比基督徒更加聪明吗？
难道我们会问，在这个世界之上，难道未信主的人比基督徒更加聪明吗？
请留意，主耶稣特别强调世人的这种聪明是表现在他们应付世俗的事情方面。
请留意，就是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世人的这种所谓的聪明，其实是表面是要应对这种世俗的事情方面。
比喻中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聪明在于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危机有所认识。
在比喻中这个管家，不义的管家，他的聪明就是他是对自己的益处和危机是有明白。
他知道自己的限制，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他明白自己的限制，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
他有远见，懂得未雨绸缪，为将来做打算。
他有远见的目光，懂得未雨绸缪，以及为将来做打算。
他善于把握时机，做出周密的计划，并且认真地去执行。
他善于把握的时机，作出这个精密的部署，然后呢去认真 去执行。
他懂得善用自己的身份去发挥影响力。
他懂得善用他自己的身份去发挥他的影响力。
这很明显，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留意和学习的聪明。
很明显，这里就是主耶稣就要我们留意这种学习的聪明。
因此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挑战就是，如果世人为了实现他们人生的计划，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都懂得要把握时机，深谋远虑，甚至不惜付出代价，全力以赴。
所以主耶稣就 对基督徒发出一个挑战，他就说，如果世人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人生的计划，为了眼前的利益，就懂得去把握时机，深谋远虑，甚至不惜付出代价，去全力以赴。
相比之下，为什么末世的基督徒在属灵的追求和推动天国的事业上反而比不上世人那么的积极，那么果断、精明、有远见、肯付代价呢？
咁相比之下，点解现今末世的基督徒在属灵的追求和推动天国的事业上反而比不上世人那种积极、果断、有远见和肯去付出代价呢？
今天在裁员和失业的浪潮下，许多人为了保住工作，对上司的要求一点都不敢怠慢。
在今天在裁员和失业的风潮之下，很多人都为了保住份工，对上司的要求都不敢怠慢。
为了赶上时代的要求，我们不惜花时间、金钱在科技方面来提升自己。
为了追赶时代的进步，他们不断去花时间、金钱在科技上去提升自己。
我们懂得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努力工作，为将来退休的生活做好养老的准备，因为没有好的准备就没有将来。
我们懂得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努力地工作，为将来的退休作出美好的打算，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准备，就没有好的将来。
弟兄姐妹，这种的积极求上进的态度都
都是好的。然而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聪明和长远的计划呢？
弟兄姊妹，这种积极和求信心的态度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没有这种运用这种聪明和长远的计划呢？
为什么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肯把自己的聪明放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却不肯把聪明放在天国的事情上？
为什么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是愿意将他的聪明放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面，但他不肯将他放在天国的事情上呢？
弟兄姐妹，请问如果今天基督徒愿意把他们在自己工作上的效率和认真也用在教会的侍奉上，你想教会的事工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基督徒很愿意将他们自己的工作上所用的效率和认真都套用在教会的事情上，你想想教会的事工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呢？
曾经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到森林里去打猎，他希望能捉到一只狼。
咁咧，有个故事就提到，有一个猎人咧就去树林打猎，希望打到一只狼。
结果却因为子弹用完了，反而被狼追。
结果因为冇晒子弹咧，就反而被狼去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刻，这个人看见前面有一口井，所以他就立刻跳下去。
咁喺千钧一发的一刻咧，佢就见到前面有一个井，佢就即刻跳落去。
但是那只狼不敢跳下去，只好眼巴巴地守在那口井的旁边。
结果那只狼呢就不敢跳下去，就眼白白在个井旁边徘徊。
可是这个人万万想不到，原来在井底有一条毒蛇。
这个人就想不到，原来在个井底部有条毒蛇。
哦，他现在可以说是上不去也下不得。
现在他的情况就是不上不落，在半天吊。
他只好紧紧地抓住井里一些攀登的植物，把自己吊在井的中间。
这个人就只好抓实在旁边的藤的植物，就将自己吊在口井的中间。
这个时候，这个人忽然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滴在他的脸上，他就用舌头去舔了一下，发现味道是非常的甘甜。
咁呢个时候咧，咁呢个人咧就发现咧，就发有啲嘢滴喺佢个面上边，咁佢就用条舌头去舔一下，咁就发现到呢个味道咧系好甜嘅。
于是他抬头一看，发现原来有一个蜂蜜窝挂在上面。
哦，咁佢抬头一睇咧，原来有个蜜蜂窦喺佢上面。
这时候，这个人快乐的什么都忘记了，他就把眼睛闭上，在那里舔着一滴一滴的蜂蜜。
咁呢个时候咧，呢个人咧就好快乐咧，乜嘢都唔记得晒啦。佢就喺就将眼睛合埋，然后咧就咁咧喺度不断喺度舔啲蜜蜂蜜。
也许这也是今天一些基督徒人生的写照。
咁呢个亦都可能系我哋今日一啲基督徒嘅写照。
在安逸平顺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会让我们忽略了自己面对的属灵危机。
咁喺我哋安逸嘅稳妥日子里边咧，我哋可能忽略咗自己所面对嘅属灵嘅危机。
那么究竟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安逸稳妥的日子仍然保持一份属灵的敏锐和危机感呢？
究竟怎样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在一个能够安逸稳妥的日子里面仍然保持着一个属灵的敏锐和危机感呢？
第一，学习从长远的影响来衡量轻重。
第一，就是学习从长远的影响来衡量轻重。
正是属灵伙伴向你提出的忠告，
而正是属灵伙伴所提出对你的忠告。
提防以好来取代更重要的事，
而提防以为好的东西去代替更重要的东西。
不受周遭人行事的标准所左右，
也都不会受到周围的人行事的标准所左右到。
不容许物质在个人生命中越位，
也都不容许物质在自己人生的生命中越位。
建立起必须向主交代的一个生活方式，
而建立起需要向主交代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重点，化短暂为永恒的投资。
我们思考第二个重点，化短暂为永恒的投资。
在这个比喻中，就连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都懂得要借着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在这个比喻当中，而这个不义的管家也都懂得怎样去用这个不义的财去结交朋友。
因此主耶稣就向我们发出了另一个挑战，作为上帝的管家，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要怎么样将这个世界上短暂有限的资源成为在永恒里的投资呢？
主耶稣就向我们发出另一个的挑战，就是作为上帝的管家，我们有没有去思想怎样去将这一份上帝给我们世上短暂而有限的资源用作永恒的投资呢？
经文第九节说，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义的钱财其实可以翻译成今世的钱财，
不义的钱财就是 解成今世的钱财。
可见这里并不是指金钱是邪恶的，然而在使用金钱的时候却可能会有善恶之分。
在这里就不是说这个金钱是邪恶的，而是说善用金钱的时候却会是有邪恶之分。
因为金钱有时会让人做出一些犯罪不合法的事，让人身不由己。
因为金钱可能会令人做出一些犯罪和不合法的事，令人身不由己。
所以主耶稣没有说金钱是邪恶不道德的，但是主耶稣却提醒我们要善用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资源，来提前为永恒做好准备。
主耶稣没有说金钱是邪恶不道德的，但是主耶稣却提醒我们要善用世上所拥有的资源，去提前做永恒的准备。
可惜的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学习如何管理财务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长期的投资，就是以永恒的眼光来做出投资。
很可惜，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学习如何管理他这个世上的财物的时候，他往往忽略一项长远的投资，就是以永恒的目光去做投资。
请留意，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很小心哦，这不是叫我们做慈善或是积功德。
这里要小心，就不是要我们做慈善或者是积累功德。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又可以翻译成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
是的，这里可以翻译成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
这里不是说我们用行为来换取永生，
这里都不是说要我们用行为去换取永生。
重点是强调，当我们还有机会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和别人分享我们生命中所领受的祝福。
这个重点就是强调，我们有机会用上帝所赐的资源的时候，和别人分享我们生命中所领受的祝福。
我们都是在为着上帝的国度，直接或间接的结交朋友。
我们都是为着上帝的国度，直接或者间接去结交朋友。
然而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第九节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我们要不忽略第九节所主耶稣所讲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原来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总有一天会有无用的时候。
原来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总有一天是到了无用的时候。
当我们的人生来到了终点，或是货币贬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金钱钱财的价值是有时间性的。
原来当我们人生到了终点，或者是货币被贬值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原来钱财的价值是有时间性。
但如果我们能带着永恒的视野来使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那么那些曾经因为我们的钱财而受惠的人，有一天会在天家欢迎我们。
但如果我们能够带着永恒的视野来换取上帝托付的给我们的钱财，这样将来我们那些曾经帮助的钱财的人而受惠的人，都会天家欢迎我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竟然有许多我们不认识的人排座队热烈地欢迎我们。
弟兄姐妹，试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竟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不认识的人当中排着队热烈欢迎我们。
他们上前来紧紧地握着你的手说，欢迎你回家，相信你没有见过我们。
他们会这样跟我们说，捉住我们的手说，欢迎你们回家，我相信你都没有见过我们。
我们过去是住在印度的康达族人，我们是因为你才会来到这里的。
我们过去其实就在印度的东部的康达族人，因为你我们才来到这里。
记得好多年前，你们用祷告和金钱支持卓雅各夫妇到我们那里做圣经翻译的工作。
很多年前，因为你们用祷告和金钱去支持卓雅各夫妇宣教士到我们那里做圣经翻译的工作。
他们用了26年的时间翻译了康达语的新月圣经，让我们终于 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康达语圣经。
他用了26年的时间去翻译康达语的圣经，我们终于有本属于自己的康达语圣经了。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读到上帝的话语，并且明白和接受他的救恩，真是谢谢你啊！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读到上帝的话语，并且明白到他的救恩和接受，真的多谢你们。
弟兄姐妹，其实上帝是何等乐意将丰丰富富的财物物质赐给我们享受。
弟兄姐妹，其实上帝是何等的乐意将他丰丰富的物质都赐给我们享受。
只可惜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是虚不受补，
很
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点点物质上的好处就会叫他们跌倒，甚至远离忘记了上帝。
很可惜，就是因为不少基督徒都是虚不受补，只不过因为一小小的物质上的好处就跌倒，甚至是远离忘记上帝。
弟兄姐妹，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目前我们在生活中的消费和开支是让我们更贴近上帝的心意，还是叫我们和上帝更疏远呢？
弟兄姐妹，不如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在生活中的消费和开支是能够让我们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或者是叫我们更加与上帝远离呢？
我们问问自己，当上帝不断在财富方面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也得到祝福呢？
咁当上帝不断喺赐俾我哋财富嘅时候，我哋有冇将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因为我哋嘅缘故，然后亦都得到祝福呢？
弟兄姐妹，请问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看自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 stewardship， 或者是一个拥有者的身份 ownership， 我们的心态就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手上的金钱。
弟兄姊妹，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管家还是一个拥有者呢？我们的心态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怎样运用我们手上的金钱。
记得好多年前，当我还在华严堂华语崇拜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华严堂华语崇拜的一位姐妹，她从加拿大寄来的一封信。
在很多年前，我还记得当我在华语堂侍奉的时候，有一次就接到华严堂华语堂的姊妹寄来的一封信。
这位姐妹是一位眼科医生，她是从国内来到新加坡，后来有机会在华严堂信主受洗。
这位姊妹其实是一位眼科的医生，她是国内来到新加坡，然后有机会到华严堂信主受洗。
过了不久，因为她的丈夫先到加拿大去进修，所以她也跟着移民到加拿大去。
过了一阵，因为她丈夫是要到加拿大去进修，所以她就跟着去加拿大。
在这个姐妹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两张新币50块钱的钞票。
咁喺呢个姐妹寄俾佢寄俾我嘅信当中咧，就夹住咗两张新元50票。
是他托我交给教会的差传信心认献。
系托我交俾教会嘅差传信心认献。
在信里面，他提到他刚刚到加拿大找工作很不容易，现在他每一个周末呢，就在一家的春卷店去帮忙。
咁咧，佢就提到咧，就系佢到刚到加拿大嘅时候咧，揾工系好唔容易，所以佢喺周末当中咧，就喺一个春卷店当中咧系帮忙。呢个姊妹就喺信中咁样同我讲。
这个姐妹在信里告诉我说，这100块钱是她在春卷店里工作2个星期的工资。
这个姐妹喺信中提到呢100元嘅新元嘅呢个薪水咧，就喺春卷店当中咧系2个礼拜嘅工作嘅工资。
但是最叫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她在信上这么说，能够奉献。我的心中觉得非常喜乐。
最能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信中提到这句话，就是我能够奉献，心中觉得非常喜乐。
这100块钱，这位初信的姐妹，她已经懂得学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上帝托付给她的财富。
这100新元的奉献呢，就看到这个初信的姐妹已经能够懂得学习怎样从永恒的角度去将看待上帝所托付给她的财物。
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会认同这位姐妹的奉献是有牺牲性的成分。
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位姐妹的奉献是牺牲性的奉献。
可是在今天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牺牲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汇。
但是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牺牲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的、吃的、用的都是想让我们的生活更得更舒适。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买的、吃的、用的都是想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
然而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知道，牺牲不一定是生和死的抉择。
弟兄姐妹，牺牲并不是一个生和死的抉择。
它可以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让我们从可以做的小小的选择开始。
它也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是可以让我们从小小的选择开始去做。
最后我们要思想今天信息的第三方面，以中心做人生的取向。
而第三点就是以中心做人生的取向。
同样应当如何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接着主耶稣就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属灵原则。
从应当怎样善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就主耶稣提出一个更重要的属灵原则。
原来我们用怎样的态度使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决定了上帝会再交托给我们多少的东西。
原来我们怎样用什么态度去使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决定了上帝会交什么给我们，有多少的东
西。这就好比如果今天我们要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话，银行是有绝对的权来查阅我们过去投资的业绩报告。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到银行，去向银行借贷的时候进行投资的话，银行也都有权会审查我们以往的投资的记录，看看我们投资有没有用得恰当。
他要看看我们的投资是否用得恰当，有没有负债累累，
看看有没有用得恰当，或者是负债累累。
同样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在小事上是否忠心，也决定了我们是否值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把更给予更大的一个托付。
咁喺同样嘅喺属灵嘅角度嚟睇，就系话我哋过去能够喺小事上嘅忠心，亦都决定咗我哋能否喺上帝喺我哋当中嘅生命能够给予更大嘅托付。
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主耶稣话：人喺最小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忠心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一个人是否忠心，是从小事到大事都始终如一。
忠心绝对不是偶然的，它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个人的忠心与否，同大小同埋小事一样，都是一致性的。
从一个人如何处理最小的事，就知道他处理大事的态度。
看一个人处理怎样小事，就知道他怎样处理大事。
做小事是做大事的基础，做大事是由做小事开始。
做小事是做大事的基础，而做大事就是由小事开始。
主耶稣把这个原则用在经文的第十一、十二节。第十一节，不义的钱财指的是世上的财物，真实的钱财指的是属灵的丰盛。
而主耶稣就将这个中心的原则就写在十一节和十二节里面。不义的钱财就是指世上的财物，真实的钱财就是指属灵的丰盛。
第十二节，别人的东西是指上帝暂时交托给我们管理的事物。
十二节，别人的东西就是指上帝暂时交托我们管理的事物。
自己的东西是指上帝将来要赏赐给我们的奖赏。
而自己的东西就是指上帝将来要赐给我们的奖赏。
因此我们综合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小事就是世上的财物，是受托管理的。
综合了十节到十二节的重点，小事就是指世上的财物，受托管的。
大事就是属灵的丰盛，是永恒的赏赐。
而大事就是属灵的丰盛，就是永恒的奖赏。
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明白，原来承担责任是有渐进式的。
弟兄姐妹，主耶稣是要让我们明白，原来承担责任是有渐进式的。
如果我们连上帝托付给我们在世上的财物都不能忠心管理，上帝怎么能够将属灵的财富赏赐给我们呢？
如果我们上帝将托付给我们世上的财物都不能够作一个忠心的管理，那上帝又怎能够将他属灵的财富赐给我们呢？
为什么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忠心的人似乎不容易？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要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似乎很不容易？
第一个原因，因为受社会的价值观影响。
而第一个原因就是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今天的社会推崇的价值观是看重一个人的才干过于他生命的素质。
而今天的社会价值观里面，是看重一个人的才干多过他的生命的素质。
因此一个有策略才华的总裁，他可以是一个对婚姻不忠实的人。
因此一个有才华策略的总裁，他也可能是一个对婚姻不忠的人。
最不知不觉，我们可能把社会的一套价值观带进教会事工的运作里，
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将这个社会价值观带到教会的运作里面。
然而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看一个人的生命素质过于他办事的能力，看忠心比恩赐重要。
但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看一个人的生命素质多过他的才干和办事的能力，看他的忠心是比恩赐更重要。
第二个原因不容易忠心，是我因为以为只是为了应付人，
以为只是应付了人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大事就要认真一点，小事就可以马虎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个错觉，就是说做大事就认真一点，做小事就马虎一点。
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在监察，
但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会监察。
不管我们应付别人的手法有多高明，我们还是要面对上帝的问责。
就算我们对付别人的手法有几高明，我们都要对上帝的事情要去问责。
第三个不能忠心的原因是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
而第三点就是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
一个体贴自己的人是很难对上帝忠心。
一个只是会顾着自己 的事情是很难对上帝忠心。
因为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总是先想到自己，为自己打算。
因为无论是大事或者小事，他都先想到自己，为自己去打算。
这样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忠心，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只有个人的利益。
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忠心，他只是会思想到他自己个人的利益。
月刊纳是一个非洲的小男孩，他是一个孤儿，从小他就住在非洲中部一间基督教的孤儿院里。
而我肯纳就是这个非洲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孤儿，他是住在非洲中部一间基督徒的孤儿院里面。
有一天孤儿院的负责人就吩咐月刊纳去课室里打扫，把课室打扫干净。
而咁样咧，就孤儿院嘅负责人就叫个肯纳去打扫呢个课室，打扫干净。
当这个月刊纳打扫到一个大书橱前面，他就在心中对自己说：书橱后面不用打扫，因为反正扫不扫都没有人看见，为什么那么麻烦？
咁我肯纳就去到呢个房中去打扫呢个大书柜嘅前面咧，佢心里咁样谂：书柜后边咧都冇人睇嘅，点样去打扫呢？
可是立刻就有另外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在这个课室里其实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为主打扫的，因为别人都不会看见。
跟着就有即刻有一个细小的声音跟他说，他就说这个课室里面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为主打扫的，是别人看不到的。
于是约翰纳就把书架后面的书橱后面的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他一边打扫的时候，他一边在心中向主祷告说：主啊，这个地方我是为众你打扫的。
于是这个小孩穆罕默德就在书后面书柜后面去打扫，一边打扫一边就说：我是为主而打扫的。
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使徒保罗这样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给我们这个管家的身份，有一天我们都必须为着自己如何使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托付的一切来向他交战。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这份管家的身份，有一天我们都必须为着自己怎样去善用上帝生命中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而去向神交账。
记得我们要交的是自己的账，不是别人的账。
记得我们要交的是自己的账，不是人家的账。
Leslie Weatherhead， 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神学家，他曾经把一个人的年龄和年龄比喻成时间。
这个 Leslie Weatherhead 就是19世纪英国一个神学家，他曾经将一个人的年龄比成一个时间的走廊。
他说有的人好比是初升的太阳，有的人却已经接近午夜了。
就好像有些人好像好比一个初升的太阳，有些就好像接近午夜。
他说如果人生如果以70岁来计算的话，那么年龄和时间的比例啊是这样的。
如果人生会活到70岁的时候，这个年龄的时间比例就好像这样。
15岁上午10:25，
15岁上午10:25，
25岁中午12:42，
25岁中午12:42，
35岁下午3:00，
35岁下午3:00，
45岁傍晚5:16，
45岁就是这个下午5:15，
55岁呢晚上7:34，
而55岁就是下午7:34，
65岁晚上9:51，
而65岁就是晚上的9:51，
70岁晚上11:00，
70岁到做夜晚的
11点。我预备这篇讲章，我突然间想，糟糕，我已经过了午夜了，不是，已经过了11点了。哎呀，怪不得前几天这个腰骨这么痛啊！真的。
当我写讲章睇到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好担心，就到过咗十一点
啦。好痛啊，个背脊。如果按照这个年龄和时间的比例来看，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在中午的时间就认识主了。
如果按照这个年龄和时间的比例来讲，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中午已经认识了主了，
他们也将自己的恩赐献上给主，学习在教会里侍奉，
他们也将他自己的恩赐和侍奉献给主。
但是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却是在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才遇见他们生命的主，才开始学习侍奉。
但另外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到晚上十一点才认识到遇见到生命的主，才学习怎样去侍奉。
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永恒里一个人得奖赏不是因为他服侍的时间长，也不是因为他服侍的名声大。
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在永恒里面一个人的奖赏不是因为他的时间长或者他的名声有多大，
而是要看他是否忠于上帝赐给他服侍的机会，
而是是否他忠于上帝赐给他服侍的机会。
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有珍惜上帝赐给你侍奉的机会吗？
弟兄姐妹，请问你们今天有没有珍惜上帝给你们侍奉的机会呢？
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让我想起过去我的妈妈还健在的时候，每天晚上十点钟我们一家三个人都会一起祷告。
当我是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起我妈妈还在健在的时候，每晚十点钟我们一家三人都会一起去祷告。
每次轮到妈妈开口祷告的时候，她就会先为教会的施工、教会的牧者，还有为做已经信主的亲友和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
轮到妈咪祷告的时候，她的老人家除了为教会的施工，就为了信主和未信主的人去祷告。
她还会经常这样祷告说，时间不多了，让我不要空手去见主的面。
他也会经常这样祷告，时间不多了，让我们不要空手去见主的面。
现在当我回想起来，原来妈妈在祷告的这句话说明了她老人家一直没有忘记她必须为做自己的一生来向上帝交战。
现在当我想回头，原来妈咪在祷告中这句话就讲明了她老人家一直都没有忘记到她必须为做自己的一生去向上帝去交战。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政治很稳定的国家里面，但我们同时也恳求恩主保守我们不会在安逸稳妥的日子里面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危机感警觉性。求主教导我们在谨慎地为做自己的财务管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忽略了为永恒做出属灵的投资。我们恳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认清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帮助我们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战。求主恩待，让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的生活中激励我们，影响我们，提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